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紧急批准了第一个家用型新冠病毒测试盒，预计在今后几个星期里会进一步的推广。这个测试盒叫做 Pixel，是由美国最大的独立实验室 LabCorp 研发成功的。那家用测试盒对遏制疫情能够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病人在采集病毒样本寄回给实验室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做到万无一失，确保测试盒的安全性？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布莱默尔医院的一线抗疫医生林彦峰来解答相关的问题。那林医生，FDA 在4月21号紧急批准了第一个家用型的测试盒。那美国一直在努力的要增加测试的能力，这个推出了家用型测试盒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
是这个，美国一直在努力增加这个感染测试的能力。那现在全美国面临着很严重的灾情嘛，是包括这个要求解除隔离的，还有复工的这个压力，是吧？这个敏感而且特异性的检测的话，这个手段可以让这个看不到的病毒我们能够看到了，检测到了。这个对患者本身、对医务人员，还有这个疫情防御的系统，甚至将来的雇主都有这个很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能够针对这个阳性、阴性的这个患者啊，这个针对性地做出这个决定，而且那个决定进行包括隔离啊、治疗啊、这个开工啊，这个开工以后这个范围有多大？比如说餐馆里面100%开工还是50%开工？这个还有把这些雇员请回来。这个检测一下阴性的，请回来了，这是很重要的，是吧？还有包括那些社区的服务场所，一些，比如说健身房啊，这些怎么个开放，哪一种程度的开放，这些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个家用的这个 COVID-19 这个 testing kit，就是由这个LabCorp 这个公司首先推出的，而且得到 FDA 这个通过的，这个就是说从某些方面可以减缓的整个医疗系统的压力，包括比如说不是那么多病人都去急诊科，都挤到急诊科，都挤兑到急诊科，那就比较麻烦，比较可怕嘛，是吧？而且就是说就是耗费了很多的力量，这样子对患者自己本身有好处，对。
那这个测试盒到目前为止有多普及？哪些人可以优先使用？
对，其实，在那个 FDA 那天4月21号那个新闻发布会上，还有这个 LabCorp 这个公司发表的资料来看的话，他们首先有6万个试剂盒，这6万个试剂盒首先优先提供给这个一线的这个医务人员，包括 first responder，of course，first responder 包括就是说警察啊，这个救护人员啊，还有这个消防人员啊，这些还有医务人员这些。
那我们现在看到，在新闻里面看到很多地方啊，就是人们排起了长队来等待这个检测啊。那什么时候这个家用的试剂盒可以上市了？人们在什么地方，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买到呢？
这个方面的话，这个家用试剂盒怎么买，怎么个买到？其实这个方面，对，我今天上午还特地打电话到 LabCorp 这个PCL 这个试剂盒专线问了一下他们啊，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是给这个 first responder 这个前第一线的医务人员还是工作人员来检测的，目前还没有普及到一般的民众。那这个一般的民众怎么个在市面上怎么个买？其实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买试剂盒不像一般的网购哈，不像一般的网购，这个应该还是要跟这个家庭医生商量一下，看看自己的什么情况，自己情况是不是适用于在家里面做检测治疗。
所以就是说，不是说你自己在网上或者到一个药店就可以买到，是要通过医生的处方才能去买，是这样子吗？
对，从刚刚开始这个新闻发布会这个发布的时候是说肯定要有医生的处方，但是从今天那个了解到给这个 first responder 的第一线的医务人员的，目前为止还暂时不需要医生的处方，就是说这些人， 如果觉得或者医生觉得建议说他要进行检测了，他自己在网络上填写一张筛选的表格，以后网络上 submit 完以后的话，他不需要医生处方的，他NAPCOR 这个技术系统会帮忙评估完以后给他反馈。
那林医生，请您介绍一下这个试剂盒你拿到以后回来怎么样的这个给自己进行测试来采集样本呢？
这个嘛，收到试剂盒完以后，那当然要看看这个试剂盒是不是完整的，这个质量上面也要保证啊，这个试剂盒是不是破了啊？试剂盒里面打开完以后，试剂盒里面就比如说几个主要的部分是不是都还在？这个试剂盒里面啊，包括这个比如说这个试管啊，还有这个棉签啊，还有这个包装的这个包装袋啊，还有这个 NAPCOR 一个盒子，它总共有四样东西，能够你要看一下这几样东西是否都有在，而且试剂盒里面应该有写有这个失效的日期，这个失效日期也要看清楚一下啊，看清楚一下完以后，这个你就按照里面的，可以按照患者可以按照里面的试剂盒的这个instruction 进行测试，嗯，是的，
解说，嗯，里面的这个
解说啊，解说进行测试，对。
但这个采样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我从来没有经过这个医务训练，他这个采样是从哪里？是从口腔还是鼻腔？来采样，嗯。
其实这个试剂盒啊，这个按照介绍是非常容易使用的。这个里面有一个棉签，那这里强调一下，用这个棉签的话，一定要用这个试剂盒里面配套的棉签，不要用自己，比如说自己的棉签那个来替代它里面的试剂盒里面的棉签。它这个棉签啊，就是说用这个棉签你伸到鼻子里面去，那个在两个鼻子里面左边跟右边各刮三次哈，各刮三次。但这个，而且这个棉签插入的深度啊，这个按就只要看不到棉花就行了，看不到白白的棉花就可以了。这样子估计也不会太深，能也不会太难受。所以说一般来说，这个在家里面操作起来没问题。
那么拿到了这个测试盒之后啊，一般的人都没有经过这种医务的培训，
嗯，
他能不能测试的很准确呢？
对，这个问题是很重要，也是很多人这个担心的问题。比如说你自己在家里面采样，这个采集的标本够不够格，就是说标准不标准，是吧？但是这个目前按照这个FDA 专员 Dr. Stephen Han 他的介绍，他 FDA 跟 NAPCOR 合作，他已经有数据证明了，现在这些患者在家里采样还有跟医院里面采样，他们结果是一样的，都有一样的安全和准确。所以说这点方面是他们有一定的证据，有一定的数据的。但当然将来长期的怎么个情况，我们这个情况也可以看到不断的纠正，使用过程得到不断的纠正，但目前为止是没问题。
嗯，那这个通过邮寄的方式会不会延误这个得出结果的时间？通常要多久我们才能得到化验的？
是的，是的，这个化验的结果嘛，这个当然从患者角度来说，它是越快越好。但是就像我所说的，跟医这个做这个检查，通常是跟医生商量过的。医生如果觉得你可以在家里面进行这个在家环境中很舒适的不紧张的进行这种检测，那医生一般认为你这个病情不是那么紧急，不是说马上要去急诊的，不是说发高烧的，不是说有呼吸困难的，那么紧急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等一两天或者两三天出结果，一般来说问题不大。就现在在我医院里面医疗系统，我们最早以前大概有4-5天才出结果，那现在的话45分钟就出结果了。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居家检测的，我们没必要那么紧急，但是一两天出结果是一般没问题的啊，一般没问题。但我这个问题也特别打电话问一下 NAPCOR 公司，他们说收到这个标本完以后，大概24到48小时可以出结果。
嗯， 那如果这个化验结果说你是阳性的，那该怎么下一步怎么做？
对，这个问题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啊，民众啊很多担心新冠疫情、新冠感染这样子，很多自己买试剂去检测的，或者说这样子的，在美国不管任何一种检测都要跟医生商量过的，特别是重要的检测，包括这种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新冠病毒的在家里面的检测。那其实，在医生在跟你定这个检测之前，会跟你讲的啊，你这个可能性有多大，新冠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是阳性的，我们该怎么处理？如果是阴性的，该怎么处理？这样子情况就是说，在这个真正的送检之前的这个医生的咨询跟病人的交流，这非常重要的，这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当然，如果是阳性的，医生就给你指导嘛，服药治疗。如果严重的话，就去急诊。比如说，如果阴性的话，当然也不要盲目的乐观，这一点一定要强调一下。阴性不要盲目乐观，阳性的话不要恐慌。这个因为作为医生的话，医疗系统，美国医疗系统的话，医生的话还是都是你的 backup，都是患者的 backup，都没问题的。
都是患者的依靠。
患者是，
哪些人是不适合使用这个家用型的测试盒呢？
这个家用型的这个试剂盒不适用的，其实是有两个极端，就像刚才所讲的，一个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非常不严重的。非常严重的，已经有呼吸困难了，已经有胸痛了，已经咳嗽得很厉害，血都咳出来了，还有比如说恶心、呕吐、腹泻得非常厉害了，那这个啊，你就不要在家里检测了，赶紧。医生联系一下，医生指导一下，去急诊科了，因为那样会危及到生命，那很重要的。那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分明是一点症状都没有，是吧？没有发烧，没有咳嗽，也没有跟，就是说高度，也没有跟新冠患者有接触过，这你就不要去操那份心了嘛，是吧？就是这样子。
你采集完了以后，要给它放到他寄给你的试管里面，把它密封起来，
是。
然后再寄回给这个美国最大的这个独立实验室叫 LabCorp，也就是他研发这个家用试剂盒的这个公司。那在邮寄的过程当中，怎么样保证就是这个病毒不会泄露出来？
对，这个问题啊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像我个人觉得哈，那收到试剂盒完以后，要进行操作之前啊，那当然你自己要患者自己要洗手，戴上一个手套，那自己的话，这个收集用棉花收集这个样本，样本收集完以后，再放到这个试管里面去把它密封好，密封好完以后，把这个试管换到那个一个就是说支援袋，也就是说包装袋，那个袋子是很特别的，是防止生物泄露的啊，那个袋子很特别的，那在这个都换在这个袋子里面完以后呢，我建议啊把这个手套换掉，手洗一下，再换一个新的手套，换个新的手套以后，把这个包含有试管和样本的这个袋子放到那个快件的盒子里面去，啊，这样子就有这样子是拿去投递的时候啊，这个其他的人员，比如说比其他的人员，其他的比如说邮递人员啊，或者说到 laptop 公司有完以后，他们那些处理样本的人员就能够降低这个感染的机会。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大家在操作过程中，大家都注意了，这个危险性就都减少了。
非常感谢布莱默尔医院一线医师林彦峰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也感谢所有战斗在一线的医务人员。